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杨凡博士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杨凡博士您好。
你好 David。
首先的话，我们有看到澳洲政府正在尝试推行一项有关打击网络虚假信息的法案。那么从网络上信息真实性的角度来说，您会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目前的网络环境呢？
它是一个比较多样、比较多元文化的一个环境。当然我们所说的网络也是有很多层的，比如说我们平时都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这些比较普遍的社交网站，然后它会有一些比较公众的信息，比如说在 YouTube 上或者是 TikTok， 然后微信上还有 Twitter， 现在叫 X。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信息它是通过比如说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这样的传递方式，比如说这些信息会在我们的 group chat 里面，就是群聊组织里面，或者是你的一对一的这个聊天的对象里面进行传递。那还有一部分的信息呢，就比较就是可能它不是在对于大多数公众可见的，它可能就是存在于暗网。所以说它是我们可以对于网络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具有多层性多元文化的一个体系，这是现在的一个网络的环境。
那您觉得目前澳大利亚现在网上的这些虚假信息的传播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网络环境它是有多层性的，然后它是有多面性的。那当然虚假信息它是也是通过这样子的多层性和多面性进行传播的。当然虚假信息并不是说是一个就是根据网络的存在而存在的信息，它是我们在有交流的时候就会有虚假信息的存在，就会有比如说有的信息是miscommunicated， 就是可能说翻译错了，或者是传达错了，或者是听错了，然后二次传播进行，然后将错误转化的。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就是虚假信息这件事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什么样的现象是比较新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网络的这种多层性，它让虚假信息的存在，比如说有的虚假信息它存在于一个社交圈层，那这个社交圈层呢并不是我们所能看到我们所能进行干预的。那甚至比如说这个网络平台它都是没有办法进行干预的，因为不在它的可见范围内。那所以这样子的信息在进行传播，这样子的信息是在这个社交圈所被人相信的，就所谓的叫什么 echo chamber 嘛，对吧？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听到的信息都是比较同质性的，然后我们难以去接受就是和我们的比如说观点论点政治见解非常不同的信息。那这样的信息存在它会产生一个效应，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公共意见会走向极端化。它这样的一个封闭的这个传播信息的这个方式呢，就会也会给比如说 conspiracy theory 假新闻和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就是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生存并且滋长的一个环境。
那么您觉得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新的法案背后主要是出于什么动机，以及您对澳洲目前现存的有关打击网络上的这种 misinformation 和 disinformation 的法律法规会作何评价？
首先目前的这个动机，那它的动机应该是希望想说有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安全的一个网络环境，但它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景呢，我的心里是一个问号的。首先它的这个 Combat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Bill Amendment， 它这个法案它首先它大多数他关注的是比较大型的这些互联网公司，一个是 Google， 一个是 Meta， 对吧？那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网络它是一个多层的，它也是一个多样的。那这些虚假信息假新闻它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这个 Google 还有 Meta 的他们的这些社交平台或者是网络平台之中的。那当然它这个法案它还有一个侧重点，就是 English speaking， 就是英语的这个新闻。那当然我比如说在比如说移民或者是非 英语非母语的移民或者是群众当中，我们也有一部分的信息，比如说是存在于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微信的群组消息，那这一部分是没有被包含进这个法案的效应里面的。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它好像比较它默认的就是说政府部门所传达的信息是有效信息，是真实信息。那当然，我们在 COVID-19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作为华人移民，或者是有一部分信息通过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官方信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翻译出来以后，你会发现，首先它会有不准确的点，然后它也会有，比如说翻译的比较尴尬，然后不符合语境的这样的一个点。那当然这还有比较更加极端的一个案例，就是好像是当时的一个关于 health announcement，关于健康防疫的这个信息，本来是应该翻译成印尼语的，但是它出现的是阿拉伯语。就是这个法案，它有一个侧重点，就是如果你不确定你的信息是否真实，那去看政府发布的真实的信息，那它就默认的所有政府发布的信息是一定都是真实的，都是准确的。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说，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这个例子了，就是政府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准确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法案它没有涵盖政治推广，它没有涵盖，比如说在选举期间或者是选举之前的一些政治广告发布的信息，或者是一些信息是通过政党方面发布出来。那当然，这些信息是有的，语言是比较夸大的，然后它这个叙述的方式比较 sentimental，就是会调动你的情绪的这一部分信息。怎么说呢？它是虚假信息吗？它是应该被包含进 monitoring 的这个过程吗？所以说这是没有被涵盖到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看了2023年的这个法案的话，它2023年它对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它的区别点是在于这个 intent。就是发布信息的这个机构或者这个人，他发布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对吧？那对于我们，比如说，作为研究人员来讲，去调查，去研究到这个发布信息的这个目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信息是，它不是说在澳大利亚本地这个人发布出的信息，对吗？这个信息有可能是从，比如说美国发布过来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发布信息的人或者是机构，他可能会在美国，他可能会在菲律宾，他可能会在中国，他可能会在香港或者新加坡各个地方，但他不在澳大利亚，对吧？那所以说，如果说一个是在2023年的时候，他是根据这个 intent，就是意图来分辨到底是 misinformation 或者是 disinformation。那现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 update 呢，他把这个 intent，他弱化了这个 intent，这个发信息的意图，他强化了的是什么呢？强化的是 harm being imposed。就是伤害，那当然，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伤害，它是一个非常质性的一个概念。我们要怎么去用定量的角度去衡量这个所谓的伤害？什么叫伤害？什么样的伤害才会引起，比如说政府部门的或者是监管部门的一个注意？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我心里，它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首先它这个法案它的意图应该是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是有很多的挑战性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在2025年 联邦大选之前和期间，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些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那在于我们这个监控 monitoring 还有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什么是 disinformation，什么是 misinformation，什么又是个人的政治意见，对吧？所以说，我认为，他的法案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力上，它会有很大一部分的 challenge。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